只是这里无法过夜，柴也快要烧完，我二人不比你们强壮，就这样已不免要生一场大病。今夜如无宿处，性命难保，还望壮士成全到底，想个方法安身才好。少年知道轿子来路，此时此地绝不会是为别人而来，忙接口道：只你二人日后不与雷八个为难，等衣服烤干，把斗笠与你带上，把你二人背往桃园庄投宿，包你舒服。二人闻言大喜，同声答道：桃园庄主秦迪便是我们至交，这样再好没有。少年闻言心又一惊，笑道：我还不知你们两家有交情呢，这太好了。姓金的立时摇头晃脑说道：你哪知道，我的子父便是本省藩台大人，这位朱老爷也是藩台表弟，秦庄主只知我们遇难，无论如何也必亲来迎接。你今日功劳不小，等我到了省城，和藩台子夫说上一句好话，马上提拔你做一个官。你不要酬劳，可见会烧冷灶，真有眼力。实对你说，秦庄主知道我是藩台子夫的小舅子，巴结还来不及呢。少年暗笑，这奴才所吹的话倒也多半是真，可惜李某并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一听雷八口唱山歌，正在冷笑，恐其加深仇恨，忙喊：八哥，你看轿子抬的有人吗？话未说完，便听洞外有人踏水之声，探头一看，前行两壮汉，都把裤脚勒到大腿缝里，手持雨伞，高打灯笼而来。还未近前，便有一人高叫道：那不是马车，如何碎了？莫要舅老爷他们出事了吧？随又喊道：崖下还有火光，那不是赶车的雷八吗？雷八认出内中一个，正是二人所用剑仆张生。还未开口，姓金的听出张生口音，喜出望外，光脚踏着满地臭水赶了出来，急呼：我和表舅老爷都在这里。同来另一壮汉忙其朝后赶去。张生见主人如此狼狈，连忙赶进，抢前请安，刚说的一句二位舅老爷万安，姓金的已迎头一个大嘴巴打去，怒骂：王八蛋，狗日的，你们都死往哪里去了，害我和表舅老爷再次受罪，差一点把命送掉，到了省城非严办你不可。张生原因主人贪于土娼缠绵，又恐乃子知道见怪，推说须往地方官道谢，并待藩台访查一事，留在后面，又恐追赶不上，别人说他闲话。张生是心腹家人，命他骑马追去，暗告随车护送的家人亲兵，途中严当，并待监防，不料过岗不远，便遇雷风暴雨。张生人甚机警，早就问出桃园庄主是主人朋友，如能寻到，友好待成。忙向抬送行李的土人打听，果然就在道旁不远，立命车夫赶去，一面命土人抢钱送信，仗着空车过岗。彼时天好，官眷所坐车轿均有油布棚罩，使随行护送的差官亲兵通体透湿，愚者还好。秦迪最喜结交官府，闻报立即冒雨迎出，把来客祖宗一般看待，接了进去。跟着便听山洪爆发，进退两难，方才如不见机，再往前行，人马均有洪流冲去之险。张生自觉应变机警，回头的早，立此奇功，怀着满腹高兴而来，只为沿途水大耽搁。秦迪巴结关亲，兼知二人在后，既要亲来，又恐水大，特意弄了三乘轿子，轿底再绑着现搭成的木牌，临时限制，雨下又大，自然耽搁不少时候。谁知晚来一步，累得二关亲多吃了好些苦头，见了张生不问情由，连打带骂。张生一肚子的委屈说不出来，姓金的先前宛如斗败攻击，遍体伤痕，以身污秽，垂头丧气，连搭气都不敢喘一口。此时却似添了翅膀的猛虎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一句一个送官就办，把方才所受罪孽全发泄到张生身上，上面嘴巴怒打，下面抬腿又是一脚踢去，不料怒火头上，忘了脚上没穿鞋袜，洞中生火， 虽然温暖，地土却是凉的，加上好些臭屎泥污，滑溜异常，脚已动木，用力太猛。张生又是一个筋骨渐强、闪躲灵巧的壮汉，这一下人未踢中，却踢在一块硬木柴上，自己却受了伤。当时觉着奇痛钻心，连脚趾都快断裂，哎呀一声往后便倒，脚底一滑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又跌一个仰面朝天。这一击真非小可，一面强挣着爬起，口中大骂：狗王八蛋，该死东西，到了省城我不禀告藩台子夫大人，把你交给长安县打800板子屁股，加号3个月，要你狗命，我不是人娘养的。姓朱的比较沉稳，又因同事关亲，表舅爷中不如正牌舅爷的裙带关系密切重要，对于姓金的表面奉承以他为主，心中却是妒恨非常。见他刚有自己人来，还没问明来意，便乱发官威，连打带骂，知道张生精明强干，善于巴结主人，此行连太太对他也颇赏识，平日早在暗中勾结，有意讨好，正自大声疾呼：老弟，这等大风大雨如何怪人？他好容易安顿好了藩台表嫂太太来接我们，有功不赏，反打人家坐实。话未说完，人已倒地。张生一肚皮冤枉，一面挨着嘴巴默诺连声，心中却是气愤，正打不起主意。闻言立被提醒，急叫道：本来不会来晚，阴雨太大，秦庄主恐怕路上出事，吩咐定好木牌再来。太太说舅老爷不该落后这远，问了好几遍，我说舅老爷在站房。姓金的二次跌在粪里面，又痛又脏，见张生不来扶他，正坐地上大骂，连呼痛死我了。一听张生说乃子问他几遍，心中一惊，又听提到站房二字，月中心病，慌不迭翻身爬起，不顾疼痛抢上前去。张生当他又要打入，忙往外面闪避。姓金的急喊：你不要躲，我翻台子子说什么话，你是怎么回禀的？提昨夜站房坐实。张生知他心病，故意拿桥鬼笑道：小的没说什么，秦庄主来了，舅老爷还不把衣服穿上。说时外面人雨喧哗，砸着水响，这时雨还未止，虽比先前小了好些，山洪却大，水离洞口不过寸许，再涨一点便要侵入洞内。那三成教鱼又装在木牌之上，顺流而来，一起冲向洞前，人还不曾进洞，外面的水早已潮涌而入，地火当时被水淹没。姓金的也被张生提醒，觉着周身冰凉，低头一看，所披棉袍已跌向水里，赤水一冲，连烤衣服的木架也被冲倒，多半落向水中。少年和雷巴低语了两句，早已闪身外出，不知去向。雷巴站在一旁不住好笑，姓金的想起光着身子如何见人，秦迪又是心焦，连急带愧，正急得乱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毕竟张生手疾眼快，心思灵紧，虽想捉弄主人报复方才打骂，但一想到自己还要仗他威势对付外人，不可看他狼狈，同事体面做得大过，忙把破箱上那件棉袍顺手抢起，匆匆披向姓金的身上，跟着抢往洞口。就在雨水里面，朝着第一城轿子打了一千，大声说道：家主人过冈时节翻车遇雨，周身皆湿，此时正在烤火，衣与不周，洞中污秽，不便接待，庄主圣意万分感谢，现命小的挡家，请庄主先回，将控轿留下，家主人稍微收拾便即专程拜访，向庄主道谢。随又抢往轿前，低声说道：家主人雨中遭难，请庄主急速回庄，借几身干净衣服放在厅旁小屋之内，等家主人到达，换好衣冠再行请见才好。秦迪小时虽然学了一点武功，近来酒色桃虚，成了一个空架子，从小养尊处优，不曾吃过苦头， 当日原因八戒关心，执意亲身来迎，一道黄牛板，不料水势这大，已自气馁。因张生先前苦劝不听，中途折回，又觉不好意思，硬着头皮赶来。到了洞口，一见洞前山洪由上面狂涌而来，轿夫虽在水中挣扎前行，依旧摇摇欲倒，几乎立足不稳。洪流绕崖而过，撞在崖脚之上，激射起丈许高的浪花，澎湃奔腾，势甚险恶惊人。探头一看，崖洞地势稍高，赤脚一冲，水已漫入，满洞皆水，大片浊水正由洞内倒卷出来。暗影中乍看上去，仿佛内有山洪向外狂涌，中间还隔着三尺来宽的水面，实在无法过去。目光到处瞥见洞中遍地狼藉，破车衣物散了一地，旁边崖凹中还挤着两匹大马、竹、金二人，一个赤身露体，一个只上半身披着一件皮袍，立在泥水之中，都是耸肩缩背，神情伟顿，姓金的面容更是慌张。张生正把棉袍与他披上，心想不下轿去，不显澄净，这等水泥污秽如何举步？忽听张生跑向轿前挡驾，正合心意，暗忖对方如此狼狈，就此相见也太难堪，点头笑道：既然如此，请带回府柜上，说我恭敬不如从命，只好赶回庄去，与二位舅老爷准备整洁衣履，更衣之后再请人席了。张生忙带主人打签道谢。这时雷八见少年已在张生入门时走去，行事暗主，注视留意，忍气为高，正不知所说何意。秦迪已先向众说道：此事本省藩台大人的舅老爷，你们抬轿食物要小心，如今前后路段，车夫连车马也全带走，我回庄去，再命人来接应。走得慢点无妨，越稳越好，不必心忙。回去这一段，迎着风雨，逆水而行，我还要多带两个人走，途中如无施展，到庄游赏。说罢，自带数人踏水拥轿而去。张生随命轿夫暂停，一面忙着把办事的干衣请进，朱二人穿上，转对雷八道：你也帮帮忙，站在那里坐实。雷八因张生久在外面跟官，人虽刁滑，颇通情理，不似别的恶奴亲兵狐假虎威。张生又因这条路不太平，虽然带着多人上路，小心总好，不愿得罪苦人，雷八每次受气，均是张生解劝，留有一点好感，笑对他道：张二爷不是不肯帮忙，你看上面全是臭屎，怎弄得惯？张生已然闻到臭味，低头一看，果然满地粪秽，主人身上更多，笑问：这是怎么弄的？雷八方要开口，姓金的唯恐张生怀恨，不敢发作，一听雷八开口，想起旧仇，不禁迁怒，刚把鼠目一瞪，怒喝：还不是你这奴才！雷八闻言大怒，正要回答，随来村中壮汉已有二人抢进，姓朱的忙把他劝住，敲告张生：这些衣服全部污秽不堪，如何带走？张生笑答：这衣服如此脏法，也不能穿，莫如把干净一点的留下，下于赏给来接的人。好在二位舅老爷到了衙门，还愁没衣服穿吗？姓朱的连说：甚好，这类衣服穿在身上也是晦气，还是赏人，免得妨碍官运。姓金的因那衣服由里到外全是心之向下，先还不舍，一听妨害官运，想起上面多是尿粪，方是终止。因恨雷八不过，故意喝道：赏谁都可，只是不可赏他。雷八冷笑道：上面尽是狗屎，谁肯要他？第三回风雨之后，张生见主人那等气愤，想起翻车之事，当是雷八之过，所以怀恨，便问雷八：怎不小心闯这大祸？雷八气道：谁闯大祸？叫你家主人凭良心说，是谁不好？我受了他害，车翻马仰，前后路段，你们又是官家，如非你二爷还有一点人心，马料钱都不够，